Emily.
提起西瓜，你会想到什么呢？
胡同。
快乐。
你的朋友。
夕阳。
夏天。
小时候。
火锅。
军训。
果汁。
解渴。
西瓜知道答案是 Viva La Vida 与 Himalaya 联合制作播出的人物对谈栏目。主持人小宁将邀请在各领域有所成就的年轻人作为嘉宾，聊一聊他们对自我和生命的探索及思考，为听众呈现同样年轻却别具一格的生命状态。
你可以去选择拥抱这样一个相对原始的这样一种生活，但是这样一种选择应该是你的选择，而不是你被迫接受的命运。当你生活在西藏这样一块土地的时候，你能深刻的感受到个人的无力感。面对广阔的天地、稀薄的空气和苍茫的雪山，你会觉得人是很渺小的，这个世界其实是比较壮阔的世界。你并且你会认识到生活的丰富的可能性。很多城市的青年都会说自己是贫困，且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消灭了贫困人口，自己要被消灭。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就是说对城市青年语境中的贫困和真正的贫困是两个概念。用另外一个视角去审视我们现在的社会规则和你自己怎么去选择人生道路，核心就是说教育就是一个赋予你可能性的这样一个行业，或者说这样一份工作啊，你赋予更多的年轻人他们的人生，你在影响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做出自己关于生活的选择和关于生活道路的认识，用言传身教的方式启发他学校里的学生去认识一个人应该怎样的活着。一个好记者应该是有一些公共性的追求，一些这个你记录和传播的。
今天的西瓜知道答案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许瑶。许瑶跟大家打个招呼，也顺便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许瑶。我来自一家媒体，然后我现在在西藏工作，之前也在新疆工作过。
好，想我知道你现在在西藏哈，就是西藏是很多很多人向往的地方，包括我自己，我一直也很想去，没有找到机会。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你一天的这个生活是什么样子，或者说你最忙碌的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这个媒体工作大家可能也有所了解吧，就是说他的这个工作的状态其实方差是比较大的。那像我们在西藏工作的话，最忙碌的时刻应该就是出差，然后我们经常会那个就是一天比如说8个小时、10个小时的都坐在这个车上，然后去一个非常远的地方。我最远的记录是我连续坐了3天的车，大概坐了20-30个小时的车才到达我第一个采访的点啊，大概是这样。
在西藏出差应该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吧，我想想我都觉得就是开心。你一路上看那么好的风景，也不能坐飞机，只能坐火车或者汽车，对吧？应该还是蛮开心的经历。
不能坐飞机这件事情可能不是很正确，因为其实是可以坐飞机的。对，但是坐飞机的话你会有另一种感受。比如说西藏有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叫阿里，可能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旅游的这样一个终点。如果你坐飞机从阿里回来，你就可以，那个是一个非常有，从飞机从阿里回来，拉萨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旅游线路，叫大北线。大北线的那个这个景，飞机的景观都很好，开车当然也很好，就是你从飞机上能看到整个藏北湖泊鳞次栉比的排列在就广阔的整个的一个羌塘草原上。那个就叫那个开车旅行的话，这段线路叫一错再错，就是说西藏管湖叫错嘛，所以说一错再错就是都是湖的意思。哎，然后当然我们说回到这个坐车的这样一件事儿，西藏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西藏坐车尊贵的位置是副驾驶。对，因为你坐在副驾驶，你能够去看到沿途一个比较好的景色。然后你就有所以说那个位置其实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但是事实上你可能因为很多地方很多的这个道路我们是反复的跑了很多遍，可能对于一些游客来说这个是沿途是一个观光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工作的人来说，其实就是说长途的这样一个长途跋涉的采访还是很疲惫的一件事。
其实我蛮好奇的哈，我知道你在西藏是第3个年头了，就是会因为时间变久而慢慢对这个地方产生熟悉感，或者甚至没有之前那么多好奇和想要探索的心了吗？
其实这个事情本质上是你的性格决定的。 有时候你的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对于未知的事情，或者说对于跟人打交道、听他们讲故事、聊天，分享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有非常浓厚兴趣的这样一个人。所以说对于我来说，这样的在西藏工作的这样一段时间，我虽然去了很多个地方，但是起码到现在还没有感觉到厌倦吧。
嗯，可以分享一个你在西藏可能印象最深刻的经历吗？不管它是一个风景，它是一个人，它是一件事儿，都可以。就想看看你眼中的西藏是什么样子的。
我可以给你们讲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其实都很有意思。一个呢是西藏海拔最高的县，叫双湖县；一个是西藏海拔最低的县，叫墨脱县。墨脱相信大家，都起码听过这样一个大名。就是它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县的县城在喜马拉雅山以南，就是说你到达这个县城你需要翻过喜马拉雅山。在2013年通公路之前，这个地方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所有的东西物资都需要靠人力背进去，他们管这个工作叫背夫，所以墨脱背夫是一个很有名的这样一个行业。当时因为所有人东西都需要人力背，所以就会形成很多很有意思的，这样形成了很多很有意思，或者我们可以说也是独特的经济现象。比如说在墨脱，但凡是需要外界加工运进来的，比如说像啤酒啊、针线啊这些东西，墨脱本地不生产，都非常的贵。他们说在通路之前，一根针要10块钱。一瓶啤酒要30-40，因为这个东西都是人力用装在筐里面，然后花3天时间翻过一座雪山才能运到墨脱县城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遥远的经历。然后墨脱修路的历史修了数十年啊，然后那个最有名的故事是1970几年的时候，墨脱第一次通公路啊，然后那个第一辆汽车开进了墨脱。啊，传说啊，这都是传说。传说这个当地的人们啊，开始看到这个车进来，觉得很新奇，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东西，于是开始围绕这个车开始跳舞，一边唱歌一边跳舞。就在他们跳舞跳着跳着的时候，突然就塌方了，然后这个唯一一条进出墨脱的公路就在这个塌方里面就断掉了。这辆车开进了墨脱，但终这辆车的一生，它都没有开出过墨脱。
也许这可能也是一个我不知道，因为我想西藏就是也是一个就是佛教圣地嘛，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启示，这是一个旨意吧，可能不想破坏地球上最后一片净土。
对，然后在2013年的时候，我终于进入墨脱的道路被打通了，然后墨脱的人开始享受更加便宜的这样一种相对来说更加便宜的这样一些物资，有这样一些物资的保障。然后就是道路的崎岖会带来很多问题，可能对于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是难以想象的。比如最简单的，我们常说的水电路网汛这五样东西，水就是自来水，电就是电力，路就是路就是公路，网就是网络，汛就是电话，这五样东西的保证在墨脱变得极其困难。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就以我写过的一篇报道是关于墨脱的网络通信的。你像墨脱保障网络通信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每到雨季，随时随地都可能会有塌方、泥石流这样一些突发的意外情况。然后泥石流一来，就会把光纤的线路给冲断。那光纤的线路一冲断，整个墨脱城就变得与世界失联了。就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办法能够跟世界有所沟通，所以说这样一个为了维护这样的一个电线路呢，这个当时的这个电当时的就是说这个负责通信行业的这样一些工作人员，就需要翻山越岭去山里面，把这个就是在路塌方、石头不断往下滚的情况下，翻过就是在正在流淌的那样一个泥石流和塌方的那样一个区域，去找到被泥石流冲断的那个光纤线，再用一种特殊的工具把它接在一起。我当时跟他们一起去修过这个线路，印象非常深刻。走过这个路，你才知道什么叫做路都是人走出来的，没有人的地方就没有路。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就是说爬峭壁，然后趟泥石流， 然后随时要防范滚石，然后因为是夏天，所以树上会往下面掉蚂蟥，有时候你往脖子里抓会抓到血，因为有蚂蟥掉你脖子里就要开始吸血。这是一个非常在墨脱是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这样一个经历。
所以其实这些经济建设成果都是真的建立在很多很多人一代一代的努力和付出上。我比较好奇就是你刚刚讲说这个他之前就是你是要翻过整个喜马拉雅山脉，还是翻过一个多少海拔的这个高峰然后你才能到达这个村子里面，然后以及这个公路它是穿过山修的吗？就是为什么又后来能修成公路呢？
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从西藏自治区的林芝市到墨脱县的县城是需要翻过一座叫做喜马拉雅，是翻过需要翻过喜马拉雅山的一座山，一座比较高的山峰才会下去。这个山的山顶可能是5000多米，然后为了翻过这座山，就是工程人员就打了一，在之前的技术条件不支持，现在技术可以了，他们就打了一条山洞穿过这座山，这个是打了一个隧道，这个隧道叫多雄拉隧道。多雄拉隧道是很神奇的一个隧道，你出了隧道口的那个海拔是3700米左右，等你到墨脱县城海拔只有1000米，然后中间有100多公里，这100多公里的路就是海拔就直线下降了2000多米啊，就是那个路非常的陡，全部都在山上，然后全部都在山崖上啊，你就会看到那个海拔随着那个路一点点点点点下来。之前的工程没有，技术不允许我们修这样的隧道和路，之后现在可以了吗？
嗯，如果你是那儿的人，就是这个是叫什么叫墨脱市是吗？
墨脱县。
墨脱县，就是如果你是这个县的人，就你觉得这公路修了之后对他们是件好事儿，是一件绝对的好事儿吗？
从我的角度呢，
就他们与这个世界产生连接了嘛，但是另一个角度就是他们也被这个世界其他的东西所侵入了。
我觉得这个事儿你要看你怎么去理解它吧。就是如果你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自己的道德和价值判断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事儿是一件好事。因为很坦率的说，那个你当然可以认为被保护起来的或者说与世隔绝的是一个比较好的，是一个世外桃源式的文化啊，这当然有它保存和保留的价值。但是可能对于那个生活在当地的这样一些很多人来说，他们在此之前也并不是完全的与世隔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并不是一个生活在博物馆的那个笼子里面的那样一个一群人啊，他们不是这样的。然后那个他们之前就要，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就要他们就要买啤酒，就要去购买外面的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他们自己当地的各种产品是运不出去的啊，没有路的情况下，或者运输成本很高根本卖不掉，那么他们就只能说啊，我通过交易购买外面的产品的时候就需要付出很高昂的代价，就是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生产，大量的生产，大量的体力劳动才能够去买那一点点东西。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现在起码在物质生活上是大量的，是充分的富足。我觉得这个对当地人的生活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
嗯，好，讲你刚刚提到的第二个经历吧。
我们讲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双虎啊，这是西藏自治区海拔最高的一个县，海拔最高的一个县。它的平均海拔是5000米。双虎县是一个你去了都印象很深的地方。双湖县的县，你此时走进此时此刻的双湖县城，它只有一条街，大概长度是最多200米。哪怕在夏天人最多的时候，这个街整条街上也就只有大概10家左右的商店，10来家商店啊，大家能买到东西都非常的昂贵啊。那个对，然后呢，我想分享的一个故事呢，就是那个在双湖县的保护区里面，因为双湖基本上逼近了羌塘草原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带。那在羌塘保护区，它的再向北一点就是可可西里，就是很有名的可可西里，就是藏羚羊栖息和生活的地方。那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去双湖县的一个动物野生动物保护站，和那些工作人员聊，那个保护站的海拔是5200米。当时我去的时候是8月。8月的时候，那个保护站，我早上过去的时候正在大雪纷飞，正在下鹅毛大雪，可见度大概只有10米，然后十几米，
然后你那个雪停了之后，你就隐隐能看到一些，就是说，岩羊，就是一种野生动物，一些藏野驴就在旁边在跑，你就能亲眼，就是很清晰，就很近的就能看到这些自然，这些野生动物在跑。然后那个，这个在这个保护区里面，这个保护区里面有一些都是30多岁的一些年轻人，二三十岁的一些年轻人，他们的工作就是在保护区里面每天巡护，抓那些非法穿越的人，抓那些非法穿越的人，抓那些盗猎者，就像那个电影《可可西里》里面的那个索南达杰一样，他们的工作就是抓那些盗猎者然后那个你就看到他们的青春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度过的，就睡在一，他们就是睡板床，然后每天的工作就是出去转一圈，然后围着保护区兜一圈，然后如果有一些非法穿越的人，有些人是要劝返，有些人车坏了还要把他们救出来，其实是他们的工作就是为了让羌塘草原的这样一个草木生林和万水千山得到更好的保护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一群人，这些人让我印象也很深刻，尤其是在海拔，到达海拔5000米以上的时候，他们长期居住在那个地方，你会感觉到就让人感慨很深，因为我们正常人走到那个地方，走一步就开始喘，走一步就开始喘。你去看双湖的那些干部群众，他们的嘴都是紫色的，因为那个生活的地方海拔太高了然后那个双湖的群众，因为海拔高会带来很多的这样一个疾病，带来很多的疾病。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你去双湖的那个村里，看村里的老百姓，很多人的手就肿成了，我们可以说是肿成了一个球。为什么呢？因为极高海拔带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关节炎，会对你的这样一个身体的健康造成很大的伤害。有一些老百姓他放养牛羊嘛，他牛放养牛羊，所有的这样一个收入和产出，最后都拿去治病，但是。有一个老百姓跟我讲过一句非常我对自己的印象很深的话，就说医生告诉他说你这个病是老天爷，就他这话说是老天爷，其实医生的意思是自然环境啊，你这病是老天爷给你带来，我们治不了，你要治病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搬到低海拔，海拔相对来说低一点的地方，所以那个西藏自治区现在开展一个叫做极高海拔生态搬迁的这个绿地扶贫搬迁的项目。就是把这样一个更多的为，就是把这样一些生活在海拔5000米4800米以上的这样一些群众，从那些高海拔的地方搬迁到海拔相对较低的地区，然后把他们的围栏草场全部拆，草场上的围栏全部拆除，把那个相应的那一块生活空间留给这样一个野生动物，就等于说是退草，退牧还草吧。哎，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其实前段时间丁真也火了一把嘛，然后大家其实对他的这个生活还是有一些这个 fantasy 想象的。那许瑶，你在这个西藏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如果让你再去选择一次，就你会更希望，因为我知道你在安徽就是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你在上海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你会希望你的童年是在哪里度过的？西藏、安徽还是上海？或者说我们讲西藏这种可能更加，我们讲更加纯净、更加遥远的地方，还是像上海这样的都市？为什么？
你要是问我，我希望我童年在哪个地方生活？我觉得可能还是更希望在城市生活。很坦率的说，因为你在那个地方能接触到更多的东西。我一直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说你可以去选择拥抱这样一个相对原始的这样一种生活，但是这样一种选择应该是你的选择，而不是你被迫接受的命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西藏和各大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各种各样的教育、普及教育的这样一些活动，核心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些人有选择的权利。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少数民族的年轻人，因为我自己既在西藏也在新疆工作过，这样他们有些人去了大城市之后，你觉得大城市很好，就留在了大城市，或者留在相对比较发达的地方，省会。或者是一些相邻省份的这样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些核心的都市都会，但是那个也有一些人选择在拥抱了大城市之后，拥抱了现代文明的这样一个教育，给他们带来了很多东西之后， 那么回到自己的家乡，从事一些传统文化这样一个传承和保护的工作，往往他们所从事的这样一个传承和保护的工作，可能会比当地的那样一种原生态的工作会做得更好、更出色、更有系统，因为他们是带着一个比较完善的知识体系回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这个条件下，他们做出的是选择，而不是被迫的、无奈的接受自己的命运啊。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在西藏就是其实令很多人都很好奇的一点是，我们讲这个藏传佛教哈、啊，但同时我也相信你在西藏，其实你跟自然有更多的这个接触，就你现在你对神性是怎么认识的？
我自己本人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所以说那个我相信在西藏这样的地方，或者说在一些自然条件相对来说比较恶劣的地方，就是说宗教的氛围。信仰的氛围会更加浓厚一点，这个是肯定，这是我们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坦率地说，当你生活在西藏这样一块土地的时候，你能深刻地感受到个人的无力感。面对广阔的天地、稀薄的空气和苍茫的雪山，你会觉得人是很渺小的，你自然而然的就会这个充满着一种对自然更加强大的敬畏，对于人的这样一个能力的怀疑，以及感受到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这样的自然环境当然更容易滋生一种，或者说更容易形成一种浓厚的宗教氛围。这个是我们对于这个，就是我个人对于宗教的一个看法。
你觉得整个这段西藏的经历里面，就你改变最大的一点是什么？就过去的这三年里面，
我觉得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尤其在这种比较壮阔的少数民族地区中，你可能你的体会更大的会是，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比较壮阔的世界，你并且你会认识到生活的丰富的可能性，这种认识并不是你，在你作为一个城市青年，每天这个看一看，通过旅游或者通过这个短暂的这样一个居住，或者是通过这样一个网上的这样一个文章去看到的这样一个世界，你深度的认识了解接触和了解了一些人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你对于一个人能怎么样的生活你会有更丰富的认识和理解。比如说我的同学们，这个我的很多同学，因为在上海嘛，上海的这个很浓厚的一个氛围就是搞钱，对吧？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段子说搞钱这样一些事情，我可能有时候看到他们在群里面讨论挣钱、讨论致富，感觉他们对这样的话题也很热衷。我有时候也就会有点感慨，因为可能比如说长期在像我在西部地区工作，那可能会对这样的话题可能就没有这么的在意，或者说没有这么多的相对的，就是热情可能也不像他们那么浓厚，而且。另外一点可以很值得说的，我觉得是这样的，比如说我看我的同学，我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所谓意义上在那个北京和上海北上广深生活的这样一些成功的这样一些人，同学们都很焦，活的其实都很焦虑，因为他们身边的比较感是很强的，他们对财富的渴望是很强的。那其实像我因为我不但在民族地区工作，还经常去做一些扶贫的报道，那对于我来说，我对于人生财富，我觉得我对于财富，对于生活舒适度的这个参考系，就会变得前所未有的低，前所未有的低。那个和他们那种必须想在陆家嘴买房，在想在上海买房的人还想在这个内环买房的人可能还想在陆家嘴买房的人可能还想住汤臣一品，这种对于财富的层级的不断的这样一种追求和向上的向往，当然我们要认识到这个是市场经济这样市场经济制造的这样一种贪婪，这样一种对财富的追求，也正是有这样一些追求，我们才有了今天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物质世界。但是呢我自己的工作经历让我能够体会到另外一种生活的状态，另外一种对于生活追求的状态。我给你再举一个例子，上次有一次跟别人聊天然后有一个北京的一个上海生活的北京生活的同学跟我说， 哎，我觉得现在阶级流动的大门你彻底关上，生活就是说我实现财务自由变得更加的困难啊。我就跟他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认为现在的阶级流动是一个更加开放的，或者在某种另外一个意义上更加开放的时代。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你所理解的阶级流动是现在你二三线城市相对来说比较富裕的青年，或者说这个你回哪怕是回到80年代，可能就是那种顶尖60后啊，这个高校怎么填1%到或者5%的60后能够在大城市买房生活，获得一个中高档社会地位的这样一个年代。我想我说这样的时代确实是过去了，这样的社会流动的这样一个困难程度着实是提高了。但是如果你看一个赤贫的一个家庭极其贫寒的山区里的孩子，他现在接受义务教育，有机会从乡村到乡，就从村子到乡镇，或者是从乡镇到县城生活，进入体制成为一个公务员，或者说开一家小饭馆，开一个小超市，或者做一些小生意，实现从赤贫从贫困到小康，或者说从没有任何的经济基础到稍微有些经济基础的这样一个难度，现在是大大提高了的。所以这个难度是大大降低了的，阶级流动的流动性是大大提高了的。因为我们国家的各种基础设施的保障、教育的保障、医疗的兜底保障，在最基础的最贫困的这批人的保障上是大大提升了的。这是我必须要说我们国家关于最贫困的这样一个标准的问题。很多城市的青年都会说自己是贫困，是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消灭了贫困人口，自己要被消灭了。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就是说对城市青年已经用的贫困和真正的贫困是两个概念啊。就是说我理解我认识到的绝对的贫困的消除，是指年收入曾经在3000多块钱以下，因为贫困线现在是在3000到4000块钱之间嘛。就是比如说一个家庭年收入在4000元以下的这样的人口现在是消失了的啊，人均年收入在4000块钱以下的这样的家庭现在是消失了的。像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迎来了自己生活最好的时代啊，他们有了最好的阶级流动的这样一个属性啊，所以是这样的，我觉得是我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
嗯，我其实还是蛮认同你刚刚讲的，就是两个点吧。第一个，你讲说你其实对幸福有一个不同的定义或者一个标准，其实我整个去年的这个状态就是还是蛮能跟你 echo 的。第二点，关于这个贫穷的这个事儿，我其实之前我也是你所说的这个城市青年，你对这个贫穷一点概念都没有，你就觉得你每天来月光族赚了就花，你觉得这就是贫穷了啊。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去了一趟贵州，然后当时我也是到了一个小山村里面，那个小山村呢还算是这么一个扶贫开发的这么一个试点的这么一个小山村，是一个苗族的村。对，然后在那我大概生活了有小半个月的时间，我当时感触还是挺深的。就那个村庄也是，就是说在那个公路通之前啊，就你得走那个倒不至于3天，但你得走3个小时的这个路，你翻过那个山，你出去你才能到县城去买到更多的东西。所以其实这个小县城这个小山村本身它其实是 somehow 自给自足的。那我就看到在里面，比如说我今天要吃饭了，对吧？你像我们在城市生活嘛，你吃饭你就去这个，对吧？你点个外卖或者你去超市买个菜。那在那儿就你想吃东西，好，你上山去摘一颗菜，你下水去抓一条鱼，对吧？你就比如刀坏了，你要自己去磨那个刀。我那时候还挺感动的，我看他们在磨刀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你看我们在城市里面，我们拥有好多东西啊，我家里全都是东西，有好多好多的耳钉，好多好多的耳饰，好多好多的盒子。但其实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就是生命中的过客，可能需要了我就买一个，不用了我就把它丢掉，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但是在那样一个环境下，我记得我在小山村的时候，因为我吃菜我就要去摘，因为我吃鱼我就想我要去抓，因为我刀不好了我就要去磨，就人跟物品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紧密，非常非常近的，就是你会发现你跟物品产生一种联系。就是那个情况下，其实你不想要更多，你只想要那些有质量的、有感情的、有感觉的。就我觉得那种状态，我当时是特别快乐的。对，我想分享我这段经历，就正好刚刚跟你讲的，其实是有一些共鸣的。
你说的这个人和物的关系，其实就是马克思在这个叫什么，讨论这个1844年经济学哲学说稿里面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生产条件下，人和他所劳动 作为人的类本质是如何相异化的，人和自己所劳动的生产物是如何相异化的。啊，这是一个比较理论的问题，可以就不宜展开。
你用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角度来解读我刚刚的感受。
对，因为你说的非常符合马克思对于这个人和劳动之间关系的提法。
嗯嗯，那这个许瑶，我就再问问你，因为我知道你之前还在新疆生活过，讲讲那段经历吧。那段经历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有什么你印象深刻的遇到的人和事儿？
新疆，因为我在新疆是不是当记者，是当老师。所以状态其实有不同的，就是一个朝九晚五，每天跟学生、家长，然后这个同事打交道的那样一个状态，可能没有这么多波澜壮阔的故事，但是倒是有一个感触和细节可以分享啊。
嗯嗯 ，please。
然后那个其实挺感触挺大的一件事情，可能因为我是一个从名校毕业。虽然我是一个非典型名校的，因为从小成不是并不是那种从小成绩很好的啊，但是呢，就是所有的取得过一定成绩的人，或者说出身相对好的人，考进了名校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一种错觉和直觉，觉得自己能获得今天这样的回报，或者今天这样社会地位，或者说收入层级，就是因为自己天赋异禀，或者是努力异常，或者是异于常人，对吧？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啊，会觉得我的所得是因为我的努力，但事实上你真的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面，在一个就是说比较落后地区的环境里长期生活过的话，你会觉得这样的一个观点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你在一个比如说在我新疆的一个南疆的县的一个一些乡镇里，那很多在那个地方工作的，不管是干部也好还是学生也好，你会觉得啊，他们其实真的很优秀，他们的那样一个思考问题的方式，或者他们在他们这个平台上所做出来的这样一个成绩都是非常好的啊，起码把我换异地而处，我可能并不能做到这样的情况。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的种种的天生的限制，他们出生的平台的这样一些限制，他们的出身的限制，他们家庭的限制，这样一些可能是偶然的意外的因素，让一些天赋能力可能比你并不弱的人，其实未来可能存在的这样一个职业或人生的发展远远不如你的这样一个情况，你就意识到自己对于相对于这个社会来说是件非你能获得今天这样一个地社会地位，或者说一个经济上的回报，或者说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一些你所得的东西，其实并不是应得的东西，你可能只是相对幸运的一群人而已。这个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体会比较深刻的这样一个事情。
这个给你实际的这个人生的选择有什么指导意义吗？
我觉得这个给我们这个事儿，从我个人的人生经验的角度，给我最大的指导意义是让你变得更加关注一些，或者说更加的从用另外一个视角去审视我们现在的社会规则和你自己怎么去选择人生道路这样一件事情。你比如说你要是一个坚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坚定强烈的相信优胜劣汰，一个非常右的右派的话，那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我们应该奉行纯粹的原始的这样一种市场经济的这样一种模式这样一些充分的竞争，我们给予这样一个制度上的正义，给予他们这样一个机会上的平等。但这件事会让你知道机会平等是不可能的，程序正义基本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这个世界上很难说存在绝对的程序正义。因此我们在选择公共政策或者说进行一些公共政策的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要有限度的或者说有意识的去想办法实现更好的这样一个起始阶段的平等。我们在这个我们对公平正义的这样一个思虑可能会比原来变得更深刻一点，更深刻一点。我读本科的时候啊，
可以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吗？就是怎么去把它变得更加公平或更加深刻。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会说一些就最简单的教育行业的高考这样一个例子来说， 那我们该是不是在高考的政策上要给落后地区更多的照顾，给农村户籍的孩子更多的支持？这个你可能这样一个我对这个事儿的理解和力度，对政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力度，我觉得在之前之后可能是有区别的。再举个例子，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观点的话，你可能对于我们国家花这么大的力气去进行脱贫攻坚，去保障那些落后山村里几个孩子几户人家的这样一个交通，给他们更多的生产生活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件事儿从道德制高点上有一些怀疑和疑虑。因为这个东西涉及的是我们关于道德的原假设，一些比较道德的基础层面的一些对世界的理解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正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平，这样一件事儿。
嗯，你在那段时间你其实是做老师，可以讲讲你对教育的理解吗？就是教育它的本质它是件什么样的事情，以及如果你可以去重新去设计，重新去 define 你所经历的教育，可能你最想改变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我觉得我对教育的理解就是赋予人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的空间。
嗯，
就
你可以更多解释一下。
就这个事情其实是比较好理解的。我觉得我对教育的理解其实核心就是说，教育就是一个赋予你可能性的这样一个行业，或者说这样一份工作。你赋予更多的年轻人。他们的人生，你在影响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做出自己关于生活的选择和关于生活道路的认识。我们的工作可能更多的是告诉他们前方有怎么样的风景，让他们知道前方的道路。至于说怎么去走，能走多远，其实是靠他们自己的啊。就是我们常说在教育的鸡汤里面，我们常说启发兴趣，其实这个挺重要的，只是可能并不是一个鸡汤式的，或者说是的理解，是说我们要去让他对这事感兴趣，所以他认真学习了。我觉得并不是，启发兴趣的背后其实是告诉你，是让他们的兴趣因何而来，是因为他们看到或者知道了你在这样一个道路上或这样一个知识的领域里面有或者可能存在什么样的风景，可能存在你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我觉得我对教育理解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这个角度上，老师他自己本身的价值观，他自己本身的眼界，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决定学生他所获得的东西。所以其实听起来对老师的这个选择和培训，其实是决定教育质量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你的这个理论体系里面。
嗯，那没错，你作为一个教师是这个世界上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人。我觉得我说的可能并不是一些专业的，或者说这个领域要多么的专业，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说，不是说一个大教授他就一定能够这个比一个中专毕业的老师教得好，这个并不是我所谓的要求，并不是这样的，而是他真的能够让你通过他的言传身教，让你去看到世界的可能性，一个知识领域的可能性，一种人生的境界和关于这个知识的这样一个境界，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一直说，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老师就是像张桂梅老师这样的人，他就不停的他用言传身教的方式启发他学校里的学生去认识一个人应该怎样的活着。这比就是他会解几个方程，会这个成绩有什么样的提升显得更重要的多和有意义的多。
你在做老师的过程中会怎么避免就你自身存在的一些 bias， 一些这个可能这个比如说盲点等等不会影响到你的学生，或者你自己本身的这个角度 perspective 不会完全就是传输覆盖给学生？
我觉得这个就像我们那个课本里面经常说的批判性的思维，你要教给学生，你要启发学生去讨论很多问题，讲很多东西。但是这个其实又回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教育在落后地区的教育更注重的是公平，是我们要实现的目标。怎么说呢，我一直说就是说，你可能就是玩纯粹的启发式的教育，可能是那个来自那个可能是更适合一些大城市，一些教育资源很丰富的城市。对于落后地区来说，优先的一个更优先的优先级 就是怎么在应试教育的框架内去做这样一些事情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啊，要保证他的成绩好，保证他的成绩不是太烂，这是我们首先是我们工作的 KPI， 其次是我们对学生和对教育这个事业的一个承诺吧，就是说你先要让他们有过得去的成绩，他们才能去谈其他更多的这样一个理想也好，或者说我们说的思维也好啊。
嗯，你在新疆和西藏都生活过，同样是两个边疆地区，有什么你觉得很不一样的地方吗？他们两个之间比较。
首先是自然条件肯定有很大的差别，新疆属于一个相对更加富饶的地方。
嗯，
明显新疆更加富饶，那各项自然资源更加丰富，然后开发的程度也相对更高一些。
那的人会更快乐吗？
嗯，我觉得好像也不太能这么说吧。
嗯，
因为快乐其实是一个无功度的概念，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度量一个人快乐的程度，所以你比较哪个地方的人更快乐可能不太好说。可能不好说，因为你首先从我们社会科学做研究的角度来说，你首先要概念化快乐是什么，然后你要操作化快乐可以变成哪些指标，你才能去度量这个。
如果现在让你去衡量这个西藏的人们和新疆的人们和上海的人们的快乐程度，你会怎么去做这件事？按照你的这个理论。
我觉得这个挺难的，实话实说。就如果你搞社会科学，你会知道你的 measurement 就是你的度量的这个概念取决于你需要研究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所以说你这不是一个好的社会科学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我觉得你可能想问的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生活在新疆、上海和西藏哪个地方更愉快一些，是吗？
我其实不想问你个人，我想知道那个环境下的人，比如说我们觉得新疆它可能是一个更富饶的这个地方，对吧？那西藏它可能相对这个贫瘠一点，但是同时就是他们都是边疆的这个城市，对吧？他们都有一些这个宗教少数民族的这个事情，对吧？那这个程度上，你个人的感受上，你觉得哪儿的民众可能生活上更加幸福快乐？就我觉得这个你可能还是有一些感受。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在欧洲的时候，比如说可能在法国、德国这样的地方，可能相对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程度已经比较这个，就人们也可以去兼顾到工作和生活和他本身作为人的一些东西。那你可能让我去比较，比如说在北京，比如说后场村这儿每天996的人们来说，我觉得可能一定欧洲那边的人会稍微快乐一点。就这个是我亲身可以感受到，虽然说我没有办法很 scientifically measure。Right.
那你这个问题就仿佛在问我，我反问你说，你觉得是北欧的人快乐还是南欧的人快乐？可能更像是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他们都挺快乐，都比上海快乐。我觉得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说，新疆和西藏的人，如果你主观度量他们的快乐程，他们都比上海快乐。这个我可以说的。但是你要是硬在都，而且可能比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的省份的人都要快乐，你要硬要在这两个，
哎，为什么呢？
主观的感受吗？
嗯，就是为什么你觉得他们更快乐吗？你主观的推测。
因为从他们的民族性和宗教信仰来看，相对来说他们对财富的追求等等这些东西都没有，不像我们这个内地的人那么的炽烈，他们可能更热情好客，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娱乐吃饭喝酒上。
哦，所以其实是这么几个点，一个是对财富的追求，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是可能你还有没有，就是一个人除了工作之外其他的这个不是功能性的东西，比如说你的这个生活，对吧？你的这个很人心人本身的一些东西，是这三个因素吗？总结一下。
嗯，我觉得如这是我刚刚你说的脑海里想到的一些因素，可能这三个因素可能不是一个相互独立，他们是中间是有交叉的。
跟你这个对话，我需要非常非常的学术和理性，which不太是我平时的风格。
对，因为我是学社会科学的，是一个社会科学的学生。
嗯，好，许瑶，那再聊另外一个问题哈，你是个记者，聊聊你对记者或者说采访或者新闻这件事的理解好吗？你觉得什么样的记者是一个好的记者？然后你在往这条路走的这个过程中，你觉得前面还有什么样的挑战？
我觉得能把能忠诚忠实的把自己经历过 或者说预看到的这样一些景观，这样一些事件传递给世界的就是记者。一个好记者就能越妥善全面的，或者说不一定是，当然也不一定是全面，人都是有偏见的，就是说你能把符合你所在媒体的这样一个要求的这样一些东西传递给世界的，就是一个记者的工作。一个好记者应该是有一些公共性的追求，一些这个你记录和传播的这样一些事件，能够在你起码在你和你所在的媒体的维度上让世界变得更好的这样一个结果，那这样的人大概就是个好记者吧。
嗯，你已经就是在你的心里你自己已经是一个好记者了吗？还是你还在往这条路上走？
那我们离这个标准可能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对吧？
所以你觉得这个 gap 在哪里，或者说你前面将会遇到比较大的挑战是什么？
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新闻能够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一个真正的有着落的新闻，或者说你通过一个新闻报道能改变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其实是很难的。基本我觉得不太，就是一个记者一个记者一生中能有三五件这样的事就很牛逼了，就能超过这个超过这个水平的可能，超过这个数量的可能不是很多，全国这个行业里可能只有个别个的人做到这样一个水平啊。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看我们行业里公认的厉害的记者，财新传媒的记者们就很厉害，他们的这个新闻报道对于这个公共政策的改善、公共利益的推动起到了很多正面的作用啊。当然也有一些可能不是很，有一些遗憾的报道，但是起到正面社会作用的报道还是非常多的，这是财新传媒。那你要我们，那比如说新华社，我们说个人，比如新华社的记者，经济参考报的记，新华社下属经济参考报的记者王文志，王老师写过很多优秀的报道，比如前段时间的青海木里煤矿违法开采案，就是揭露了木里煤矿违法开采的这样一个事实，停止了这个人类大面积破坏青海以及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这样一个犯罪行为，可以说是犯罪行为，因为那个违法，起码是违法行为吧，啊，里面的产生的一些利益输送，那当然是构成了犯罪行为，因为青海省的副省长已经被抓了，对吧？因为这个事情，啊，这当然是这是一个，你像他在前几天刚刚写过的，这个甘肃敦煌防护林盗伐案，那也是逼着当地要去反思自己的防护政策，自己的这样很多的这样一个环境保护的政策，树木砍伐的政策是不是落实到位，是不是改善，然后相关里面是不是有经济利益输送，是不是有人犯错误有问题等等，这样一些报道都令人印象深刻，并且真实的推动了社会进步。
嗯，好，那这个许瑶我们就进入最后一个这个 section， 也是其实我们每次做这个西瓜知道答案这个播客我们都会问的问题，就是生命。因为你知道 Viva La Vida 我们在讨论生命，我想问你许瑶，就是如果现在我在你面前递给你一张画纸和一支笔，让你去用一幅画来描述你对生命的理解，你会画什么，这个画面会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是从我现在的工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你如果给我这样一幅画面，我可能脑子里第一时间闪现的是雪山下奔跑的这样一种野生动物。
嗯，为什么这是你的生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生命状态？
这是一种非常，因为天地啊，世界是一个很壮阔的东西。你这个人和自然，或者说，当我们说到生命的时候，其实是超脱了人这样的概念，对吧？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自然的这样一个环境的时候，其实就是，雪山下奔跑的这样一些藏羚羊啊。岩羊啊，这样一些画面，就因为这些画面我真实见到过，那种地方海拔一般都很高，我是觉得那这种画卷里面你是能看到生命是既微小又坚强的，脆弱又坚强，因为那种在那种环境下其实生命都很渺小，但是每个生命可以依旧坚韧的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生活，这其实是非常不容易也非常壮观的景象，我觉得这也可能是生命这个东西本身的壮丽所在吧。
嗯，你会觉得你在这个世界上你 你会有一个独特的角色或一个独特的位置吗？就你会觉得自己是独特的吗？
我不会这么觉得，
嗯。
因为相对于这个世界，我们过于渺小。你当然有很多独特的东西，但其实你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独特，你其实就是一些蛋白质啊、水啊这些有机物组成的一个个体而已。你的思维可能是独特的，但它人就其本质来说，人就其自然性来说，肯定不是独特的。不管是你个人的这样一个肉体，还是你的这样一个思维的方式、思想想事情的方式，可能都有时候你会觉得哇，我是天命之子，我很独特。其实你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时候是没有这么夸张的这样一件事儿。但是呢，如果就人的社会性来说，你对于你的父母、对于你的家人、对于你的朋友来说都是独特的。所以说，这个定义人的这样一个类本质，就是他在这个群体中的这样一个劳动嘛。你是你所处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因为是这样，你才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人。任何生物性的本质可能都不是那么独特的。
你觉得你自己有个使命吗？你觉得你这一生有个特别的使命吗？你觉得每个人都有使命吗？
我可能不会，我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感受。calling 这种东西其实是非常的宗教性很强的这样一种想法。我其实个人倒没有特别突出的这样一个使命感。这个可能是需要有一些宗教性的色彩加持，才会让你产生这样的使命感吧。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个无神论者，所以说我并没有这么强的这种感觉。
那你是凭着什么样的信念去度过生活中一些困难的时刻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困难这种东西，困难这种东西就是一个，人生活在概率世界里面，概率的海洋里面的浪花，你必然会遇到，而它必然会过去。
你还挺具有佛教思想的。佛教就是讲嘛，说你有一些 negative emotion 的时候，或者你有些困难的时候，你要坐在旁边去观察这个困难，而不是让自己陷入其中，且知道这个东西很快就会过去的。
跟他不太一样，我是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就是你要去克服这个困难。对，但是遇到困难这个事本身是个概率性的事情，你是没有办法躲避的，你不可能一辈你当然有可能一辈子顺风顺水，这就跟你开宝箱一样，你可以一辈子开到一个大宝箱，没有任何。
你想要一个那样的生活吗？如果可以的话，一辈子顺风顺
谁不
水，
想要这
没
样的
有
生
烦
活？
恼。
绝大多数人都想要这样的生活，我也只是个普通人，对吧？
哈哈哈哈，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这个 podcast 叫《西瓜知道答案》，我们想，可能每个人在每个人生阶段，他都会有一个关注的事情或者一个关注的关键词。可能有一个问题是你想要追寻答案的，比如对我来说，我一直想知道就是什么是生命，每个人对生命的理解是什么。那对你来说，在你当下这个人生阶段，有什么问题是你在思考想获得答案的吗？
我在思考想获得答案的。
一个问题，你是这个生命阶段一个问题。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可能现在感触最深的是如何让现代化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是现代化的浪潮能够更好的覆盖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角落。
哦，因为对很多嬉皮士来说，他会觉得这是一种入侵，他会希望保留不同地方的原始性和多样性，但你是希望他去覆盖的。
对，你如果本质上是因为没有，首先第一，我从价值观上我是相信现代化这样一件事情这是其二呢，我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对于很多嬉皮士来说，绝大多数的嬉皮士是没有真正的在欠发达地区、没有现代化浪潮覆盖的地区生活过的人，长期生活过的人。对，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负面的这样的影响，但是你真实的观察和发现之后，你会认识或者理解到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带给当地人，就像我一直强调的，有现代化才能给当地人带来选择的权利。
可是大家不又都说尼泊尔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Even 就它的可能这个财富水平都没有很高，它依然可以很幸福。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你又移民去了尼泊尔呢？
我觉得你的角度还是给了我一个很新的这个，因为可能我之前身边的人更多偏向于所谓的嬉皮士，偏向于这个城市青年，偏向于这个比较有灵，就是比如说这个灵性宗教思考的这个人，大家可能更多讲的是自己的心理感受是什么。就你今天给了我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可能从社会科学，从这个理性的角度去思考的这么一个这个 perspective 吧。然后也非常谢谢你许瑶，然后非常感谢你今天做客我们的西瓜知道答案。然后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好，再见。
本节目由 Himalaya 联合制作播出。